习近平大概是在不到15岁的时候就第一次听到了打倒习近平这个口号。那是1968年，文革已经进入了高潮，因为父亲的原因，习近平被划为了黑帮子弟和现行反革命，被关押在中央党校，还被威胁枪毙够100次了。有次党校召开批斗大会，批6个走资派，只有习近平是个少年，其他5个都是大人，6个人都戴着用铁做成的高帽子，帽子太重压得受不了，习近平只好用2只手托着。台下黑压压的坐满了人，母亲齐心就在里面，台上有人带头高喊打倒习近平，台下的人就跟着挥手喊，齐心也举起了手，跟着人群一起喊这个口号。然而几年之前，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还是高高在上的国务院副总理，他自己也是人人羡慕的高干子弟。后来官方的叙事里总会把陕北梁家河的7年写成习近平人生成长的起点，但其实在去陕北之前，这个少年在北京已经经历过一轮更早的坠落，当时的北京城已经没有他的容身之地。威权启蒙，1953年6月，习近平出生在北京，这个时候他的父亲习仲勋正在政治上升期，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而且才40岁，是中共高层中的少壮派。因为父母工作非常忙，习近平出生后刚满10个月就断了奶，直接被送走，寄宿在北海幼儿园，逢年过节的时候家里人才把他接回去待几天。到了上小学的年纪，他进了北京市8一学校，小学读完后又升入了这个学校的初中部，生活依旧是寄宿。这所学校是由元帅聂荣臻在战争年代亲手创办的，到了50年代，8一学校成了北京有名的高干子弟学校，主要招收军队干部和地方高级干部的子女。8一学校采用严格的寄宿制，大院里的孩子们每个星期只能在周末回家待2天，所以从幼儿园到小学，习近平的童年生活基本上是在这种脱离普通家庭高度组织化的寄宿环境里度过的。逢年过节，习家大院里会有一个固定的仪式，孩子们放假回家，习仲勋会要求子女们像士兵排队一样在墙根底下站成一排，习仲勋就站在他们面前开始训话，内容是讲述他自己当年怎么参加革命，怎么在陕甘边打天下。他反复告诉孩子们要忠诚于党，不要怪组织，不要靠老子，路要自己走，说来说去最后落脚点是不要给老子抹黑。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习近平最早接触到的词汇是组织、纪律、接班和国家，根本没有个人主义或者自由的事儿。这种大院和寄宿学校的生活在文革的风暴来临之前已经给这个孩子定下了最初的人格底色。家住塌陷，1962年，一本小说把习仲勋打落尘埃。这本小说叫《刘志丹》，写的是陕北红军早期领导人的革命故事。作者李建同是刘志丹弟弟刘锦帆的妻子，在出版前他曾经把稿子送给习仲勋审阅，习仲勋也提出过一些修改意见。李建同把稿子给他看是因为他熟悉陕北历史，又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当事人。然而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康生把这件事上纲上线，在全会上给毛泽东递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句话，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把这句话直接在大会上念了出来，这就等于给习仲勋定了性。当时已经是副总理的习仲勋瞬间被打成了习仲勋反党集团的总头目，副总理的职务被撤销。好在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被正式逮捕关押，只是被送到了中央党校西工所，其实就是接受隔离审查，每天要写悔改书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周恩来还一再叮嘱习仲勋不要想不开，也就是让他不要自杀。一大原因是之前跟习仲勋同样出身陕甘宁根据地的高刚就在政治斗争失败后自杀了。到文革前夕的1965年，习仲勋被发配到河南洛阳矿山机器厂当副厂长， 挂着反省。这家工厂是河南的国营大厂，习仲勋过去后也不是真的要干什么具体事务，主要就是给他个位置，降级挂职，反省审查。而且他当时的行政待遇虽然被大幅削减，但依然保留了高级干部的底子，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在物质供应上至少衣食无忧，比普通老百姓强多了。习仲勋身份的骤降很快在孩子的世界里引发了连锁反应。过去习近平的父亲是副总理，他是大院里的嫡级公子，但随着习仲勋被打倒，周围同学和老师看他的眼光在一夜之间完全变了。在学校里他开始处处受到冷落和歧视，有次一个体育老师在集合站队的时候，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公开嘲笑习近平是黑帮子女和反动干部的狗崽子，这对于一个10岁左右的孩子来说是极其残酷的。这种从云端瞬间跌落到谷底的经历，开始在少年心中埋下了自卑和极度敏感的种子。1965年的秋天，习近平开始读初中，他享受到了一段短暂的平静时光。那个时候他对足球和滑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冬天的时候放学就撂下书包跑到什刹海的冰面上滑冰，当时的冰鞋要50块钱一双，因为家里经济受限，父母只能给买一双冰鞋。习近平把这个名额让给了更喜欢打冰球的弟弟习远平，自己则是借别人的鞋用。这个细节多年后习近平念念不忘，但其实50块钱已经是普通工人2-3个月的工资了，在当时属于绝对的奢侈品。然而到了1966年夏天，文革正式爆发，北京所有的学校开始宣布停课闹革命，习近平的厄运开始了。北京街头的血腥和武斗。习仲勋没有倒台的时候，作为副国级领导，全家都住在一个高干专属的四合院里，宽敞舒适，还有警卫和秘书。习仲勋虽然倒台，但房子并没有立刻收回去，然而文革一来，全家就被造反派扫地出门。习近当时在中央党校工作，所以全家人都搬到了中央党校的一间建筑房里，生活标准一落千丈。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红色的狂飙在一夜之间刮遍了整个北京城，维持了10几年的社会秩序在几天之内完全崩溃了。在文革初期，北京各所中学里最风光最嚣张的 CP 由红五类和开国元勋子弟组成的老红卫兵，他们狂热地鼓吹血统论，后来还成立了一个组织叫联合行动委员会，也就是大名鼎鼎的联动。按照原本的出身，习近平本来应该是这个圈子里的一员，但因为父亲的政治污点，他在血统论猖獗的北京中学生圈子里成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异类。他虽然也想办法凑上去，但始终进不了老红卫兵圈子的核心。相反，在有些夺了权的造反派眼里，他就是一个现成的靶子，大字报上给他的标签就是黑帮子弟。不仅如此，习家还发生了一桩悲剧。习近平同父异母的姐姐习和平是习仲勋和前妻生的长女。文革开始后，因为父亲的案子，习和平成了重点纠斗和迫害的对象。在没完没了的抄家、逼供、游街和精神摧残面前，这个年轻的女孩最终崩溃了，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死得悄无声息，没有说法，也没有葬礼。在几十年后官方公开的家庭传记和历史叙事里，关于她的死只留下了4个字：迫害致死。很快，北京八一学校因为高干子弟盘踞的罪名受到冲击，里面的学生就各奔东西，习近平被分配到了北京第25中学。25中当时的政治成分非常复杂，里面充斥着各种派系。在这里，习近平遇到了两个和他同病相怜的年轻人，一个是开国上将刘震的儿子刘卫平，当时刘震因为和林彪有过节，也遭到了清洗和迫害。另一个是同样大院出身，父亲也出了政治问题的聂卫平。三个人因为名字的最后一个字都是平，而且父亲都成了大黑帮，在班上被其他人歧视。 自然而然的也就抱成了一团，被大家戏称为三平。三平虽然在班里被孤立，但他们的骨子里依然带着大院子弟的骄不逊。靠着校外的关系，他们和一些老红卫兵的圈子依然保持着接触，频繁在各个学校之间走动。当时的北京街头已经出现了真刀真枪的武斗，中学生在街头打群架成了家常便饭。根据聂卫平后来的回忆录，1968年的一天，街头传来了一个风声，说北京第38中学有一批地府反坏右分子正在集会造反。当时校外的老红卫兵组织号召各学校的骨干前去38中和对方辩论。习近平、刘卫平、聂卫平三个人都渴望能融入老红卫兵的圈子，得到消息后就跑去了38中，把自行车锁好，跟着好几百个老红卫兵一起进了38中的校园。当时操场上黑压压站着的全是老红卫兵，气氛非常振奋，但对方一个人影都没看见。当这群年轻人觉得敌人已经望风而逃，自己正在得意的时候，38中大礼堂的两扇铁门突然砰的一声打开，几百个手里拿着木棍和钢管的年轻人冲了出来，见人就打。原本人数占优的老红卫兵根本没有防备，也没有任何人指挥，在这种突然袭击之下，瞬间成了一群乌合之众，扔一下自行车四处逃窜。习近平和聂卫平因为动作快，反应灵敏，在棍子砸下来之前翻过围墙逃了出去，而跑在后面的刘卫平慢了一步，被人用木棍狠狠地砸在头上，差点打成了严重的脑震荡。多年以后，已经身居高位的习近平在和聂卫平私下叙旧时谈起这件往事，两人都非常感慨，说当初要不是跑得快，两个人可能当场就被废在了38中的操场上，也就没有后来的事了。但这种在街头游荡打群架的日子并没能持续太久，因为习近平很快在党校的院子里得罪了当地的造反派。那些人只要遇到什么不好的事，比如东西丢了或者什么设施坏了，都认为是习近平在背后带头干的。1968年的夏天，中央党校的造反派决定收拾他。当时主持中央党校审查工作的是康生的妻子曹一欧，习近平直接作为黑帮家属和现行反革命被他揪了出来。这个时候习近平还差两个月才满15岁。审讯的时候，造反派问他，你觉得自己的罪行有多重？习近平反问了一句，你给我估计估计，够不够枪毙？造反派回答，枪毙够100次了。不过造反派并没有要真的枪毙他，而是对他实行所谓的专政，白天开批斗大会批斗他，甚至让他家人一起参与，每天晚上不让他睡觉，几个人轮流审问他，强迫他念毛主席语录，天天熬夜。习近平当时的心理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他后来说自己那个时候没有任何别的想法，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只要在哪儿能让我安安静静的睡觉就行，别管去哪儿。从1966年到1968年，在人生最关键的13岁到15岁之间，习近平在北京的街头和审讯室里看够了派系的厮杀、亲人的死亡以及造反派组织的残酷。有意思的是，文革结束，邓小平上台，当年特别活跃的红卫兵包括联动的头子们，要么被找了个罪名收拾了一顿，要么在仕途上被持续打压，无论如何都升不到高位。当年被拉上台戴铁帽子挨批斗的习近平反而因祸得福。专列车窗里的那个笑脸。1968年的年底，15岁的习近平县城的路只剩下一条，那就是进少管所。中央党校的造反派已经做出了决定，要把这个顶撞组织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正式送进去。当时北京市公安局在少管所里专门设立了一个黑帮子弟学习班，用来关押审查和强制改造那些被打倒的党政高官的子女。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林峰的儿子林延智当时都已经被关在了里面。少管所的军代表们在这里强令孩子们和家庭划清界限，揭发父母的罪行。习近平当时已经做好了吃牢饭的心理准备，但造反派去办理移交手续的时候，却被告知 萨王所里专门关押高干子弟的床位已经全部满了。因为被打倒的干部实在是太多，送进来的孩子源源不断，如果习近平要进去，必须在外面排队等上一个月。就在这一个月的等待期里，转接来了。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了最新的最高指示，指示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的铺开了。被关在党校里面随时面临提审的习近平脑筋转得极快，他意识到这可能是离开北京从而逃离坐牢的唯一机会。他立刻跑到25中去报名，主动要求上山下乡，并且在申请表上写明自己要坚决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到陕北延安去插队落户。学校的造反派和军管会看着这份申请，多少有些出乎意料。在当时的北京造反派眼里，陕北延安那是出了名的穷困山区，没有电，缺吃少穿，把一个15岁的黑帮子弟送到那种地方去，在性质上和发配流放没有什么区别。既然他自己要求去受罪，也算是个交差的办法。于是造反派一抬手，在放行的文件上签了字，同意让他去陕西。1969年1月的北京火车站月台上停靠着一辆专门运送北京知青去延安的专列。这些大院和学校里出来的知青想到要离开生活了十几年的首都，去往遥远的西北，几乎所有人都在抱头痛哭。但在一片嚎啕大哭的车厢里，习近平却靠在车窗边笑。当时站在车窗外送行的家人们看着他的笑脸感到极其诧异，问他，大家都在哭，你怎么还笑得出来？习近平解释说，我不走才得哭啊，我不走在这儿有命没命我都不知道。在后来的官方叙事里，这趟列车是青年习近平奔赴革命圣地扎根黄土地的伟大起点。但在1969年那个冰冷的一月，对于这个未满16岁的少年来说，这趟西去的列车没有任何浪漫的理想主义色彩，它只是一艘在政治风暴中险象环生帮他逃离死地的救生艇。雨夜的举报，习近平到了延安，去的是延川县文安一公社梁家河大队。尽管是笑着离开北京，但延安环境之恶劣却让他没有办法继续笑下去了。放眼望去，全是光秃秃的荒山大沟，梁家河大队没有电，没有公路，知青们分配住的是窑洞，下着阴暗，睡的是土炕，点的是煤油灯。这里的口粮极度紧张，家家户户都是扛菜半年粮，每天吃的都是粗劣的杂粮和没有油性的酸菜，同时还要面对超负荷的重体力劳动，比如挑粪、打坝、修公路啊等等。当地还有句话，肥正月，瘦二月，半死不活三四月，一到春天就闹春荒，这个时候老婆孩子都要出去讨饭，把粮食都给壮劳力吃，让他们忙春耕。习近平他们去的正是这个时候。对于一个在北京机关大院和技术学校里长大的高干子弟来说，这种物质和心理上的落差是灾难性的。习近平首先就没办法接受要饭这件事，在他过去的概念里，要饭的都是二流子和坏分子。他在后来的回忆中直言不讳，说自己刚上山下乡的时候年纪太小，又是被北京的形势逼着下去的，根本没有在农村扎根长期待下去的想法。面对每天的高强度农活，他本能地选择了退缩。他干活不主动，能躲就躲，别人天天上山干苦力，他却在窑洞里抽烟混日子。习近平去延安的时候随身带了一些食物，有块面包放的时间太长了不新鲜了，在清理书包的时候，他随手拿着在门口喂了狗吃。当地人看到了问那是什么东西，习近平说那是面包。当地老百姓别说没吃过面包，见都没见过，那么一传十，十传百，就传到整个延川县都知道说习近平居然拿面包喂狗。这种在物质极度匮乏年代里的少爷作风，让梁家河的村民和公司的干部们对习近平印象非常之糟糕。在他们眼里，这个北京来的黑帮子弟不是什么知识青年，就是一个不爱劳动的城里浪子。 这种残酷孤独而且看不到任何希望的农村生活，仅仅过了几个月，习近平就彻底顶不住了。1969年的夏天，他瞅准一个机会，没有经过公社和生产队的批准，偷偷离开了梁家河，私自跑回了北京。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北京的政治气候比陕北的黄土地还要糟糕。当时政治文革的高潮，北京正在排查外来的倒流人口和无证盲流。一个私自逃回首都的黑帮子弟，在政府眼里就是县城的专政对象。习近平刚逃回北京不久，就被中央党校的造反派和保卫科抓住了，直接关进了党校的黑帮子弟审查学习班。根据习中心朋友杨平等人的回忆，有天夜里外面正在下着瓢泼大雨，习近平趁着看守不注意跳下窗户，冒着大雨一路狂奔，溜回了中央党校的建筑房里。浑身湿透的他面对母亲齐心说了一句话：妈妈，我饿。他以为回到了母亲身边就能得到短暂的庇护，想让母亲给他弄点吃的，然后就进房间去换衣服了。但就在他换衣服的空档，齐心没有生火做饭，反而出门去向党校的保卫科和审查领导报告去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齐心的这个举动其实情有可原。他因为一直没有和习仲勋划清界限，在党校同样长期接受审查。如果他选择收留包庇这个私自逃回北京的儿子，一旦被造反派查出来，他自己就会被当场抓走。到那个时候，家里更年幼的孩子将彻底变成没人照顾的孤儿。正在换衣服的习近平很快从姐姐安安和弟弟远平的口中得知母亲已经出门去举报他了。他当着姐姐和弟弟的面绝望地嚎啕大哭，随后转身冲出了家门，再次跑入那个漆黑的暴雨之夜。那天晚上，饥肠辘辘无处可去的习近平在颐和园附近的一个工地的长椅上蜷缩着熬过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清晨，他就被寻机赶来的公安和造反派当场抓获。因为他是私自脱离插队地点的逃兵，在当时的身份登记里，他被定性为外地流入北京的盲流。而在当时的公安机关眼里，盲流被收监后的个人身份就等同于流窜犯。习近平随后就被送进了派出所和强制学习班，开始了长达15个月的专政关押和劳改。这种关押不是让他白坐着，每天都有重体力活等着这群年轻人。当时北京海淀一带用来排污的下水管道，很多都是由习近平这些流窜犯埋下去的。15个月的强制劳改结束释放后，习近平已经骨瘦如柴，身上的衣服烂成了布条，浑身长满了虱子。北京他已经待不下去了，只能一路流浪，逃到了陕西富平的老家，投奔大姑。大姑看着这个连路都快走不动的侄子，抱头痛哭，每天挤出一碗鲜羊奶给他调理身体。习近平在老家休养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慢慢恢复了元气。养好身体后，他去拜见了一位长辈，他的姨父魏振武。魏振武的妻子就是齐勋的姐姐，叫齐云。魏振武是一位30年代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中共建政后做到过农业部副部长。魏振武没有安慰习近平，而是给了他一记当头棒喝，大概是说了这么一番话：在政治风暴面前，他个人的反抗和逃跑只是死路一条，北京的红墙已经抛弃了他，他唯一的生路在陕北的黄土地，只有先跟着农民一起吃苦，然后才会有机会当成干部。这两人的训斥把习近平身上残存的大院少爷的幻想彻底砸了粉碎，也隐约地点醒了他。于是1970年的春天，习近平重新回到了梁家河。陕北老干部山头的护航。1970年，在习近平回到梁家河的同时，一封来自北京的家书也跟着寄到了陕北的窑洞里。母亲齐心在信中鼓励习近平要努力争取上大学。因为就在这一年的六月，中共中央刚刚转发了一份文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这份文件正式取消了文化考试，还确立了一个新规矩，完全依靠农村基层组织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齐心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就意识到，这是个能把儿子从底层泥潭里捞回北京的机会。 在寄信给儿子的同时，齐心给娘家和党支部写了一封信，言辞恳切，请求村里的基层组织帮助习近平追求政治进步。梁家河大队和文安一公社的那些泥腿子小干部们哪里见过这种世面，一看是前副总理夫人的亲笔信，所有人无不受宠若惊。这封信等于用最体面的方式向地方基层挑明了习近平的通天背景。而有了方向的习近平回到梁家河后状态彻底变了，他开始积极地融入陕北农村。按照他本人后来的回忆，在陕北生活第一个要克服的是跳蚤。陕北农村的土炕是臭虫和跳蚤的温床，夏天一到，窑洞里的跳蚤多得像沙子一样。习近平一回来就被咬得浑身发肿，奇痒难忍。他找来当时农村用来杀虫的剧毒农药666粉，撒在自己睡的炕席下面。农药的毒气和跳蚤的叮咬双重刺激着他的皮肤，导致经常浑身过敏发肿。两年过后，他的身体似乎对这些产生了一层免疫，无论跳蚤怎么叮咬，他都能照样睡得香甜。跳蚤之后，另一大问题是吃饭。当时的梁家河极度贫困，我们刚才说了，知青们的伙食除了杂粮，就是没有油腥的酸菜，吃饱都是奢侈，更别提吃肉了。习近平曾经整整三个月没有见过一滴油腥子，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三月不知肉味。有一年冬天，家里设法给他寄了几块钱，他和住在一个窑洞的同学像过节一样跑到文安一公社的集市上，买了几斤放在石槽子里冻得像石头一样的猪肉。一回到窑洞，这两个饿红了眼的年轻人根本等不及生活，拿起菜刀把那块硬邦邦的冷冻生猪肉直接切成薄片，两个人就这么站在煤油灯下，把那生猪肉一片片的塞进嘴里生吞了下去。习近平多年后回忆说，那个生肉的味道在当时真觉得是人间绝顶的鲜美，直到吃了好几片，同学才回过神来说别再吃了，再吃一会儿就没得煮了。除了吃住，要想在村里立足还得能干活。第一次来梁家河时，习近平干活多懒，生产队只给他积六个工分，连村里的妇女都比他高，老乡们都在背后指指点点。这次回来，他开始拼了命地干重体力活，跟村里的壮劳力一样，每天天不亮就上山挑粪、开沟、修水渠啊，什么都干。两年时刻下来，他的肩膀被磨出了一层厚厚的老茧，力气也练了出来。生产队给他的工分终于从六分涨到了壮劳力的十个全工分。多年后，他接受采访时说，当时他挑着200斤的担子走十里山路不换肩。这个数字听上去有点不可思议，被怀疑是严重注水，也被很多人嘲笑。但至少在当时的梁家河，老乡们承认这个北京大院里出来的少爷确实变得能吃苦了。当然，如果只是这样，习近平充其量也就是一个能干活的年轻人而已，跟本地其他年轻人没什么区别。按照习近平本人的说法，陕北毕竟是他父亲过去的根据地，习仲勋还做过几年陕甘边的苏维埃主席。有了这个背景，其实陕北那边私下里愿意保护和照顾他的人非常之多。这里要特别提到一个人，他叫申阳，延川县委书记。对于申阳这批陕北本土的老干部来说，他们骨子里对习仲勋是有非常深的旧部情谊和山头认同的。当习近平以知青身份下放到延川县时，县委书记申阳其实从一开始就对这个老首长的儿子给予了暗中的关注和保护。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党内大批老干部开始复出，申阳这些人也看出了政治风向正在回暖，保护和关照习仲勋的儿子在当时不仅没有文革初期的巨大风险，反而是一种政治投资。于是到了1972年，生产队里遇到什么搞不定的种族矛盾或者人情纠纷，甚至大队革委会和党支部研究生产计划，村支书都会主动跑到习近平的窑洞里和这个只有17、18岁的年轻人商量。原因嘛，很简单，当然是申阳提前打了招呼。在村里站稳脚跟之后，按照家中长辈的指点， 习近平开始想办法投身体制。他先从入团开始。一天晚上，习近平把梁家和大队党支部书记请到了自己的窑洞里。在那个缺油少粮的年代，他弄了一盘珍贵的炒鸡蛋，蒸了两个热馍，两个人盘腿坐在土炕上。等支书把炒鸡蛋和馍吃完，习近平就问他，我的入团申请书你该把我往上递了吧？老支书告诉他，不是不给他递，前几天刚把他的申请拿到公社去，结果被公社书记当场给骂了回来。书记骂他不懂事，说这样的人你也敢递申请。上面来的材料说习近平是可教之女，原因就是他和那个反党集团的父亲还没有划清界限。有了这些黑材料，大家想关照他也怕冒风险。习近平耐着性子反驳，什么叫可教之女？中央对我的父亲有没有真实的结论？一个人是什么问题，总得拿结论说话。你得到中央的文件了吗？村支书当然不可能收到什么中央文件，于是摇了摇头。习近平就劝他，要是没收到中央文件，那就继续帮他往上递。就这样，习近平在公社一次次拒绝的情况下，连续写了八份入团申请书。直到1973年前后，公社来了一位新的团委书记，也是个北京知青。这位新书记和习近平在窑洞里连续聊了几天，对他的处境非常同情。一来二去，两个人成了死党。等这位新书记接任公社知青办主任后，做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举动。公社档案柜里收着一些中央党校造反派寄来的关于习近平的黑材料。这个知青把他们全部偷偷拿了出来，找到了习近平，拉到了小山沟的一块青石板上坐下，然后交给了他，对他说，近平，我把你所有的黑材料都拿了出来，烧了吧。在那个年代，私下销毁政治档案是大罪。习近平有点难以置信，你敢啊？掉脑袋的事？对方回答，怎么不敢，这材料根本不是你学校给的。原来习近平的档案关系之前是八一中学，后来应该是25中，但这些黑材料是中央党校造反派搞的，名不正言不顺。于是习近平立刻把这些整了他好几年的黑材料付之一炬。档案烧掉后，他的入团申请终于在第八次通过了。入团申请成功后，习近平立刻又开始了申请入党。他先后写了整整10份入党申请书。入团比较简单，但入党就麻烦多了。习仲勋反党集团首犯的恶名实在是太大，基层公社和县委组织部根本没人敢担政治风险，每一次递交申请都是石沉大海。转机发生在1974年的年初，申阳想要提拔习近平，但必须要拿出硬指标，否则公社和组织部那一关就过不去，所以他就把习近平派到了延川县冯家坪公社的赵家河大队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叫整社。所谓整社，就是整顿人民公社，表面上是清账、清工分、清财务、清干部作风，实际上就是一场农村基层的政治运动，要把所谓的资本主义倾向和不纯洁的基层组织清理出来。赵家河这个村子宗族矛盾和历史遗留问题非常复杂，本地的农村干部因为乡里乡亲的牵扯太多，根本摆不平。20岁的习近平到了那里，作为一个外人，自然没什么顾忌的，铁腕手段一下去，立刻把几个宗族头领治得服服帖帖，还把一个30多岁的原支部书记给换了下去，换上了听话的新班子。有了这个政绩后，申阳授意下面提出了一个问题，梁家河村荒问题严重，内部宗族矛盾也很大，一把手必须换掉，而最好的人选就是习近平。但这里有一个没法绕过去的死结，要回村里主持全面工作，他就必须是梁家河的党支部书记，而要当支部书记，他就必须先是一个共产党员。申阳用这个名义把习近平的入党问题破例送上了延川县委的专题会议上进行重新研究。但即便如此，在县委高层的会议上，针对习近平家庭背景的争论依然很激烈。关键时刻，申阳强行给这件事定下了调子，他说，现在梁家河姓氏矛盾这么复杂，本地人根本处理不好，确实需要他回村里主持工作。至于他爸爸的问题，他爸爸的政治结论到底在哪儿？ 中央有正式文件吗？没有。既然没有结论，我们就不能因此影响一个追求进步的优秀年轻知青入党。有了县委书记的强力拍板，1970年1月21岁的习近平终于正式被批准加入了中共。入党的同一个月，延川县委的正式任命就下达了，习近平出任粮价和大队党支部书记，原来的老支书改任革委会主任。习近平在黄土地上挣扎多年，终于从最底层进入了中共体制。而抛开后来官方的各种宣传神话，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粮价和需要他的故事，这是延川县委书记申阳在后面一手操盘和政治护航的结果。县委书记在会议上拍桌子，实际上是陕北老干部山头对老首长后代的强力政治兜底。优秀的毛氏基层官僚成为粮价和大队支书，对于在大院、学校和看守所里漂泊了十几年的习近平来说，这是他第一次获得属于自己的合法行政权利。尽管只是体制最末端的一个村支书，但在这个几百人的小村庄里，他开始了自己最初的治理尝试。在今天中国官方的宣传中，说习近平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大冬天带头在村里的沟口打淤泥坝，也就是把山沟的两头拦起来，把山上的泥沙淤积成能种庄稼的良田。还说他尝试在农村搞微型的集体经济，把村里的铁匠和裁缝集中了起来，搞起了铁业社、磨坊和缝纫社。但现实跟宣传之间其实有着不小的滤镜。宣传里说打坝缓解的口粮危机，但实际上在当时的陕北，打淤泥坝是农业学大寨的运动里全国统一的规定动作，每个村都必须完成硬性指标。这种大工程在当时没有任何机械，全靠原始的人力去完成。真实的场景是，习近平作为支书，用记工分和扣口粮之类的强硬组织手段，把全村男女老少都赶上了山，在冬天的极寒天气里超负荷做苦力。至于铁业社、磨坊和缝纫社之类，宣传里把它包装成非常超前的微型企业化管理。但从历史的真实环境来看，这在当时其实是叫割资本主义尾巴和劳动力垄断。在1970年前后，陕北农村有些有手艺的铁匠裁缝，为了养家糊口，私底下会偷偷给老乡绣个锄头、缝件衣服，换几斤粮食或几毛钱，这在当时属于地下自由市场。习近平当上支书后干的事，其实是把这些游离在生产队之外的地下手艺人全部强行收编集中了起来，不准他们在私下接活。开办铁业社和缝纫社，本质上是把这些人的手艺和副业收入全部变成了大队的集体资产，去给公社做汇报。习近平在粮价和搞的工程里，后来被官方宣传的最多的是一口沼气池。当时习近平在报纸上看到四川正在推广沼气技术，就自费跑到四川考察，回来后亲自动手打石料，建成了陕西第一口沼气池。等池子建好，灌满大粪和污水之后，因为气压问题，导气管怎么也点不着火。习近平爬到池子里，亲自用铁丝去通导气管。就在铁丝拔出来的那一瞬间，池子里的污水和大粪在强大的气压下轰的一声，直接喷了习近平满头满脸。恶臭的粪便糊住了他的眼睛。但重新接上导气管后，旁边的沼气灯噗的一声终于点亮了。这口沼气池后来成了粮价和杂粮管理最重要的红色政绩。但事实是，习近平去四川考察不是自费，而是一次精心安排的政治取经。在1970年前后，一个农村大队支书跨省去四川学习沼气技术，不可能绕开公社和县里的介绍信。当时全国掀起了继学大寨之后的又一项政治风潮，全国沼气化。四川是当时全国搞沼气试点的先进省份。延川县委书记申阳为了把习近平树立为全县乃至全延安地区的知青典型，需要给他送政绩。于是延川县委组织了一个正式的延川县赴四川沼气考察团。习近平是以粮价和大队党支部书记以及县里重点培养对象的身份，名正言顺的有公社和县里资助派往四川取经。而全省第一的背后，也是举全县之力的 政治盆景。宣传里把建造一词描写的像是习近平带着几个村民在窑洞边刨坑就弄出来了，但实际上陕北的黄土地结构根本存不住气，文安一公社此前就派人实验过，全部失败了。梁家河这口池子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被县委书记申阳定性为了全县一号政治工程。习近平回到村里后，这口池子不是靠村民打石料完成的，延川县国家物资局和公社资金办直接给他调拨了当时极度稀缺的水泥、沙子和钢管。而且这口池子其实极度扰民且不实用。习近平在四川江油取经时看到的是四川南方多雨，气温高，家里小池子很容易发酵，但陕北冬天非常冷，黄土层又漏气，如果只建一个常规的家用小池子，在陕北的冬天根本没有办法发酵出气。所以习近平在梁家河建的这口池子规格是按照大队集体的公用标准来设计的，官方记载说是有八立方米，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办法供全村人使用，一两户人家就顶天了。但就这么个池子，一点点粪便是不够的。于是习近平要求梁家河的村民把全村的粪便和脏水集中往这口池子里送。习近平还亲自带人去挨家挨户填平老乡原有的旧厕所和旧猪圈。不少村民私下里其实是怨声载道，因为这种做法直接侵犯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当时的农村没什么化肥，农民的自留地全靠自家的一点粪便，把全村的粪便强行集中到大队的沼气池里，等于剥夺了老乡自留地的肥料来源。摘掉滤镜后，梁家河沼气池的真相是，它是一场由延川县委一把手申阳在幕后操盘，习近平在前方疯狂执行的政绩达标秀。但这口沼气池确实点亮了火，习近平也因为这个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而名震整个延安地区。其实除了这些工程外，习近平作为大队书记日常行使权力最频繁的是政治抓手。在那个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梁家河大队每天晚上和地头上的大批判是必不可少的。根据他自己的回忆，村里识字的人寥寥无几，他这个北京来的知青支书日常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坐在地头上拿着人民日报和公社下发的文件，大声给不识字的老乡们念报纸，带头批判所谓的走资派和各类阶级敌人。所以1974年当上村支书的习近平并不是什么高瞻远瞩的乡村改革家，而是一个手段老练执行力极强的毛氏基层官僚。习近平在陕北农村扎根并且在基层体制里搏击风浪的时候，他的家庭也迎来了一些转机。1971年913事件之后，林彪的陨落让一些被打倒的老干部家属看到了希望，他们开始给周恩来写信申请探视被隔离审查的亲人。1972年的冬天，在周恩来的批示安排下，分别多年的习家人终于获准在北京见了一面。当时的习仲勋正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接受监护，因为长期的隔离审讯和殴打，他的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严重的摧残，一只耳朵已经被打聋，神志也有些糊涂。当齐心带着几个儿女走进探视室的时候，习仲勋愣愣地坐着，他盯着习近平和习远平看了很久，竟然完全认不出来谁是谁。在尴尬和痛苦中，他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当时19岁的习近平没有像母亲和姐姐那样抱着痛哭，他表现出了一种超出年龄的沉稳，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包在农村抽的旱烟，熟练地抽出两支，递了一支给父亲，自己也点燃了一支。习仲勋愣了一下，擦了擦眼泪，问他，你怎么也抽烟了？习近平回答，思想上苦闷，这些年我们也是从艰难困苦中走过来的。习仲勋盯着儿子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话，你抽烟我批准了。习近平在19岁那年用一支烟默认了父亲的命运，也接过了家庭的政治负资产。他没有成为体制的叛逆者，相反，父亲的眼泪和家庭的九死一生让他更深刻地看清了权力的残酷。他为何能上清华？ 当时的村支书有了政绩，当年齐心给儿子谋划的上大学之路也终于出现了希望。1975年的夏天，文革已经走到第10个年头。这一年，全国的高校依然没有恢复高考，大学招生完全依靠公民学院制度。这里面没有考试，流程是这样的：志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按当时的规定，虽然这是组织说了算的推荐制，但在填写入学审批表的初始阶段，表格上依然留有志愿栏。对于绝大多数没有背景的普通知青来说，这个志愿栏是一个敏感的政治测验。大家为了表现出谦虚和接受再教育的诚意，通常只敢写服从组织分配，或者填一家本地的师范专科。如果有人敢在表格上挑三拣四，甚至写上北京的名校，公社和县里的革委会领导会觉得你思想不单纯，可能在群众推荐这一关就把名额给废了。但习近平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侧目的决定，他在表格上的三个志愿栏里全部填上了同一个名字，清华大学化工系。同批插队的知青都觉得他疯了，他这种成分能上大学就是奇迹了，居然还敢三个志愿死磕清华。习近平后来自己回忆这件事情时说，我三个志愿都填清华，你让我上就上，不让我上就拉倒。当然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1975年夏天，清华大学在延安地区分配了两个工农兵学院的名额，其中一个落到了延川县。在表格还没有正式下发到两校和大队之前，县委书记申阳就已经把这个名额圈定给了习近平。但要把这个名额稳稳地送给习近平，必须有一套天衣无缝的行政程序。所以申阳才会先后安排习近平去赵家河整设，在梁家河修沼气池。这些运动在全县甚至在全延安地区为大肆宣传，把习近平塑造成了一个战天斗地的基层实干典型。有了政绩，申阳就能在会上名正言顺地拍板，今年县里唯一的清华名额，不给这个满脸是大粪给全县争了光的梁家河支书还能给谁？然而清华大学派到延安地区的招生干部打开习近平的自身材料时，看到他的父亲习仲勋的名字，当场就被吓住了，连夜请示北京的学校高层，事情就这么卡住了。齐心当时正在为儿子上大学的事情奔走，收到消息赶紧通知了习仲勋。当时习仲勋已经被解除隔离监护，被安排在洛阳奈何材料厂挂职反省。在习仲勋的运作下，几个工厂干部凑在一起，大笔一挥，给习近平开了一张在今天看来极其简陋毫无行政规范的土证明，盖上了厂里的公章。这张纸上写了一句决定命运的话：习仲勋同志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与此同时，清华大学1975年的七八九三个月，正是党内所谓右倾翻案风刮得最厉害的时候。清华大学当时最强硬的造反派头领池群和谢晋仪恰好都不在学校，学校的日常大权落在了党委副书记刘斌的手里。刘斌后来在回忆录里证实了这段历史，他说清华大学招生办把延安的政审难题报上来后，他又很快收到了洛阳那边的土证明。他觉得既然工厂开出了内部矛盾的结论，大家都有免职的台阶下，那就符合招生政策，于是就同意了。就这样，习近平拿到了清华大学化工系基本有机合成专业的录取通知书。清华园里的上下铺。1975年的秋天，习近平回到了北京，但那几年的清华园早已经不是一个纯粹做学问的地方。由于当时废除了高考，学生全部靠推荐选拔，进来的工农兵学员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有的是劳动模范，有的是基层骨干，但相当一部分人的基础教育在文革中是彻底断档的。1977年的夏天，清华大学的负责人向主持工作的邓小平汇报学校情况时就坦言，现在的清华招进来的学生底子太差，很多人只有小学的水平，大学还得把大量时间花在给他们补习中学的课程上。邓小平在听汇报时脸色非常难看，当场冷笑了一声，讥讽道，那就干脆改名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算了，还叫什么大学。 清华小学的讥讽就成了那一代工农兵学员身上难以摘掉的时代标签。对于只完整读过小学六年级和初中一年级的习近平来说，在这样的环境里，正常的专业课教学是非常稀缺的，跟今天的正规大学生完全不是一回事。在清华大学，习近平也认识了一位此后多年的政治盟友，他的上下铺室友陈曦。陈曦和习近平同岁，是一个福建知青，他非常热爱体育，而习近平少年时代也迷恋过滑冰和足球，两人又有相似的上山下乡的经历，很快就成了好朋友。习近平还迅速当上了系里的党支部书记，而作为死党的陈曦也在积极的申请入党。后来习近平作为第一入党介绍人，在陈曦的入党志愿书上签下了名字。1979年习近平从清华大学毕业，他和陈曦各奔东西，各自进入了不同的发展轨道。陈曦后来通过正式的研究生考试，重新考回了清华攻读硕士，并留校任职。而习近平则带着工农兵学院的学历，正式跨入了中国官场。两人这种特殊关系，历经30多年的官场沉浮，从来没有断过。在习近平主政中国之后，当年睡在清华下铺的陈曦一路上升，最终坐上了中组部长的位置。结语：2000年，习近平在接受《中华儿女》杂志采访时说：“几乎不曾有过权力的人，那些一直距离权力很遥远的人，往往认为这些东西是神秘新奇的。但我穿过表面的东西，权力和鲜花、荣耀和掌声去看，我看到的是看守所，是浮躁的人际关系。对政治，我有更深层的了解。”回头看习近平的早年经历，梁家河当然是重要的，但真正塑造他的恐怕并不是官方叙事里那种浪漫化的黄土地情怀，而是文革、红色家族和基层权力共同给他上了一课。文革让他过早地看见了权力的残酷，对一个少年而言，这种经历很难导向温和的自由主义，反而更容易导向一种冷酷的现实主义。毕竟在这个体制里，法律并没有给他带来安全，真正保护他的是在体制中的地位，是权力本身。梁家河则教会了他另外一些东西，他能够入团入党当村支书，甚至上清华，并不是一个普通知青靠埋头苦干就自然上升的故事，而是个人吃苦加上家族余荫，又碰上了时代转向，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梁家河真正练成的并不是后来宣传中那个纯粹朴素的农民之友，而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毛氏基层官僚，既能吃苦忍耐，也懂得如何斗争，懂得在最不利的局面中抓住机会，寻找通往权力的通道。他经历过从云端跌落尘埃的痛苦，亲自品尝过被权力碾压的滋味，因此他后来对权力的执着、对安全的焦虑以及迷信组织控制，其实都能在这段早年经历中找到源头。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在梁家河完成的不是重生，而是一次政治驯化。他没有学会反抗苦难和权力，但学会了更可怕的能力，驾驭苦难和权力。当年那个在批斗会上戴铁帽子的少年，不但没有选择逃离伤害他的红色体制，反而重新靠近体制，变得比红色更红，并最终爬向他的最高处。我是曹操，说真相比黄金更珍贵，我们下期见。